降临，是那荣耀的弥赛亚，是得胜的狮子。而这一天我们一般也称作主的日子，不是主日，是主的日子，是耶和华的日子，而也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迎接主的日子。我们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出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十六节到第五章的十一节。预备，没有，好，预备，起。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警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警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好，弟兄姐妹请坐。所以在这段经文的一开始就提到耶稣要再来，提到主必再临。在经文里面说，他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大家，有谁很希望耶稣现在或者是很快就赶快再来的？可不可以举下手？好，有一些。有没有有谁希望耶稣晚一点再来的，给我们多一点时间的？有没有？也有啊。有谁没有举手的？好像没有举手的比较多，但是那其实不是重点。因为不管我们希望神快点来，希望他晚点来，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他必定要再来，并且他将会再来。耶稣他自己也曾经说过，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好叫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而耶稣升天的时候，天使也向门徒显现，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最后在启示录里面有提到说，看哪，他要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到最后的启示录，都充满着许许多多这样子的预言，这样子的应许，让我们可以确确实实知道这是必要发生的事，耶稣必要再来。而在我们刚读的那段经文里面也记录了一段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接下来要提到的教会被提。在经文里面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当耶稣再来的时候，经文说到已经死了的人会复活，而当时还活着的基督徒会被提到空中与神相遇，并且永永远远和神同在。那这个过程我们一般称作被提， 也就是刚刚提到的教会被提。在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书也记载了，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透过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被提，有一些人会被留在地上。那是谁会被提呢？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提到，告诉了我们答案。经文说是在基督里的人，所以被提的时候不是整个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会友，不是照着我们教会的家人之名单，而是那真真实实打从心底相信耶稣在基督里面的基督徒。与此同时，这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极大的盼望。我们知道当我们死了之后并不是一个结束，将会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要和神相遇，要与他一同进入到永恒里面去敬拜。当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为了在今生得到百倍的祝福，我们更是为了在那主的日子，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得到永生，靠着耶稣得荣耀，靠着耶稣被接到永恒里面与他同在。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那我们来看这一切究竟什么时候会发生呢？什么时候会发生？在经文里面说，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那保罗在写这个的时候，他的意思不是说耶稣像个贼，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他要表达的意思是说，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在我们不晓得的时候，是在我们出乎意料的时候，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耶稣就要来到。耶稣自己也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透过这个我们可以知道，任何人如果跟我们说了一个确切的日期，我们可以知道那一定不是出于神的，因为耶稣自己说了那日子没有人知道。但是圣经里面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征兆预兆，就像树枝长叶子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夏天近了，当花开的时候可以知道春天来了。透过这些的征兆，我们可以感受到，可以知道什么时候主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所以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宗教的征兆。那马太还是马太福音24章，在第五节说，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也就是说，宗教征兆，也就是说在越是离主的日子越近的时候，会有越来越多人起来冒耶稣的名去宣讲假的福音。我想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应该就是大家大部分人都听过 前一段时间有很大风波的东方闪电。东方闪电又叫做全能神教会，还有很多其他名字，因为他们一直被认出是异端，所以一直换名字。他的创始人自称是女基督，然后他主张耶稣第一次来说并没有真实的完成他的工作，所以需要第二次道成肉身变成女基督再来到世界上。他也说圣经并不是真完完全全的神的话，里面当中还有人的话，所以神的最新的启示是在他所出版的书里面，而要真实的去读他的书，去相信这位女基督才能完整的得救。那当然我们现在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听起来很荒谬，至少我以前觉得怎么会有基督徒相信这种东西。但是有一次在台湾的路上碰到东方闪电人跟我传福音，当他知道我是基督徒的时候，他会引用很多的经文，用很多我们平常所习惯的用词用语，我们习惯的方式去讲很多似是而非混淆人的内容。虽然他曲解了原本圣经的意思，但是如果没有仔细去分辨，如果原本对真理的意思不了解的话，乍听之下会觉得好像蛮有道理的。更甚至我们知道他们会装成慕道友或是基督徒，渗透到教会里面，渗透到小组里面，去 去迷惑人，去拉羊。所以我相信他们是真的可以迷惑人的，而且我也相信越是到末后的时代，会有越来越多这样子的异端起来，去混淆真理，去传假的福音。这是宗教的征兆。再来国际政治的征兆。刚刚那段经文的后面第六节第七节说，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方面我觉得最明显的应该就是前一段时间，不是前一段，前一段时间还包括最近越来越猖獗的一些恐怖组织，他们拥有强大的军火，意图建立极端政权的国家，也加剧了最近几年的欧洲难民潮。他们最想做的是透过恐怖主义的攻击，透过他们所散布的谣言，让世界陷入恐慌当中。例如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前一段时间在雪梨 Martin Place Cafe 的人质事件，还有仅仅是一年前，不长，仅仅是一年前巴黎的恐怖攻击事件，还有有些人可能听过的，有一位日本记者叫做后藤健二，他被恐怖组织公开处决，并且将影片巧妙地利用社群网站给散播出去。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就是让世界充满恐惧，充满恐慌。以前对我来说，除了911事件，恐怖攻击好像离我们很远，但是现在却离我们越来越近。他们不断地挑起越来越多的极端分子，所做的一切就是让世界如同刚刚经文所说的充满打仗和打仗的风声，而在战区更是真真实实的民要攻打民，国攻打国。而这一切也让现在各国机场的安检，还有大型公共场合的维安所部署的警察警力一年比一年还要严格。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当中有提到自然界的征兆。马太福音24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说，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在21节的地方也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这张图是最近40年来四级以上的地震的数量统计。那蓝色的是环太平洋地区，红灰色的是美洲地区，红色还有其他地区。但是我想透过这张图可以，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明了看到地震特别是强震发生的频率正在不慢慢的逐年加深当中。以前会觉得可能是因为讯息更加的开阔，我们更容易透过媒体知道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但是透过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它确确实实是在增加当中。而透过其他的一些资料也显示，自然界的灾害也在逐渐增加，虽然目前可能还没有达到圣经所描述的大灾难 的程度，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那日子越来越近了。第四个是社会的征兆。在第九节和第十节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我想要以美国为例，美国当初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但是当人不断高举人权的时候，就逐渐把神从生活中、从法律中、从教育中、从家庭中给赶走。基督信仰的价值观至少在西方的社会当中曾经是主流，但是现在世界的价值观往往与圣经背道而驰。而当我们越是坚持真理，越是与世界不一样而不愿意妥协的时候，将会越发引来世界的恨恶。这个是在北爱尔兰的一间蛋糕店 Asher's Bakery。 他之前前一段时间因为 凭着宗教自由拒绝制作含有支持同性婚姻信息的蛋糕，从而参与在他们的活动当中而被告。在不断的上诉当中，最后法院的判决结果还是判他们歧视。而在美国，我们也看到许多类似的糕饼店有类似的遭遇。在台湾前段时间也有大学因为在考题中或是在课堂中提及一夫一妻被判罚。如果以同性婚姻为例子的话，现在已经被包装成先进、多元、包容、人权、平等，而反对者则被贴上歧视、没爱心、多管闲事的标签。大部分主流的媒体也几乎一面倒的支持。而当我们来坚持传统婚姻的价值以及家庭的意义的时候，引来的却是世界的反感。而当主的日子越来越临近，不只在婚姻的议题上，在许许多多其他类似的议题上，我相信同样的现象会越来越加剧。第五个是最后来看到科技的征兆。虽然在圣经当中并没有直接的提及科技，但是我觉得许多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也可以透过科技看到末期已经临近了。圣经说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然而现在世界上已经很少有我们难以到达的地方。以前要去宣教，一个宣教士往往要抱着离乡背井的决心，就算是短宣也可能会花好几个月的时间。但我曾经看到现在有人说，现在进入一个极短宣的时代，一个牧师或是一个团队，他可以周五飞到另外一个国家，礼拜六礼拜天去服事去讲道，而在礼拜一就回到自己温暖的家。随着现在网络的普及，一篇文章或是一场讲道的信息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触及上万人的生命，甚至当事人不需要亲自飞到那里去。传福音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容易，相对来说。那另外我们也可以来思考，圣经说耶稣再来的时候全地都要看见他。那很多年前我们可能会觉得耶稣再来的时候顶多就是那一个区域的人看见，要怎么样同时让全地都看见。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不只是电视转播，甚至每个人拿起手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透过 Facebook 网络直播，透过微信发在朋友圈，让全世界的人马上都及时可以看到。虽然圣经上并没有直接说明会是科技上会是怎样的情况，但是我认为不排除这是一个可能性。而从科技的发展来看，也让人越来越想要透过我们科学科技的发展去扮演上帝的角色。我相信从这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主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那从这些征兆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日子临近了，但是我们要怎么去预备，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呢？首先我们需要警醒，如同经文当中所说的，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圣经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地方和比喻吩咐我们要警醒预备。而如同经文所说，我们既然不是属黑夜的，我们是白昼之子，我们是光明之子，是神的儿女，我们更应当预备自己去迎接主再来。我有的时候会问自己，如果假如耶稣现在就来到，我会希望我自己的生命是现在的光景吗？而我的答案往往是否定的。但是呢，与此同时我们又很容易觉得我们有很多时间。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的毛病以后再改，灵修习惯以后再说， 福音以后再传，服事以后再做，罪以后再认再悔改。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说主的日子临近了，我们要警醒，我们要预备，要知道那日子不远了，我们要预备我们的生命去迎接主再来。同时圣经也吩咐我们，不要只是定睛在今生的事情上，而是为那将要来到的永永远远，将要来到的永恒去预备。与此同时，我们除了警醒，我们也知道这个主的日子是我们永生的盼望。经文说，刚刚的经文，今天读的经文说，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这是我们的盼望，耶稣为我们死，让我们可以与他同活。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当主的日子临到的时候，也是我们刚刚说我们被提的时候，是神全然得胜，是神的国度全然彰显的日子，是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得永生得荣耀，与神永远同在的日子。这是我们极大的盼望。那既然这是极大的盼望，我们当然少不了需要去广传福音。罗马书说，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我们需要去传，才能让人听见，才能让人听见了而相信。日本在现在，他已经可以做到在地震 发生的时候就发布及时的地震警报，甚至在地震的震波传到一个地方之前，气象厅所发布的警报就先预先抵达，让人提前有反应的时间。那当主的日子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不是更应该要把这个盼望，把这个得救的盼望，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给传出去吗？除此之外，我想要从历史，从宣教史的角度来看，这是世界地图。那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使徒福音源于以色列，在这一块，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使徒想要往亚洲去传福音，但是圣灵阻止他们，并且透过所给的意象引领他们往马其顿去，在欧洲。于是从那时起，福音就一路从犹太地区往西传，传入欧洲，并且翻转了整个欧洲。随着欧洲也传入非洲，继续往西传入美洲、北美洲、南美洲，接着进入澳洲以及其他的亚洲地区，特别是最近比较复兴的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地。而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时候，中国大陆的教会也逐渐在兴起。很多人认为我们华人将会是把福音继续往西传回耶路撒冷的那最后一棒。传福音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而我们在这个使命当中可能站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但是不管我们是否真的是最后一棒，不管我们站在哪个位置，我相信神对每一个世代都有他独特的心意。而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去接住神所交给我们的那一棒，去承接神所给我们的使命，在末期来到之前将福音传遍地极。那除了去传福音，我们也需要兴起门徒。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世界我相信会越来越败坏，但是与此同时，我也相信真理的光会越发的闪耀，而我也相信越来越多的人将要涌进教会当中。现在国内的教会越来越复兴，特别是内地的教会，我曾经听说他们最缺的其实不是去宣教的人，而是当这么多的人悔改信主的时候，他们需要的是能够起来去牧养他们 的牧人。我相信幕后的景况也是这样，我们不仅仅需要求神将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我们， 我们也同时也需要去预备，去迎接神所要为我们带来的人群，去承接神所要带来的那复兴。我们需要兴起更多的同工，去牧养，去教导，去训练门徒，去建立教会，去装备。而感谢主的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透过我们教会最近的五重执事的五重架构，我们去发掘每一个人的恩赐，让每个人在透过自己的恩赐可以各尽其职，也透过我们的培育系统装备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从信徒到门徒一路成长到主的精兵。那另外呢，当以后再次开班的时候，我也非常非常推荐申培这个选项。虽然申培的确是不容易，但是它真的能使我们在真理上扎根，在技巧上被装备，在生命上被磨练。而我也期待所有申培的毕业生，还有学现在在学的学员们，特别是包括我自己在内，可以更多去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去陶塑自己的品格，可以更多兴起发光，去建立教会，去造就门徒，去影响更多的生命，去承接神在末世所要为我们带来的复兴的人群，去迎合主的心意。而最后，我相信神不只兴起我们去传福音，去在教会当中服事，而是像主导文当中说的，神的国要降临，他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相信他也呼召我们去影响甚至转化这个世界，去带下神的国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今年参加了 Hillsong 的 Conference， 他们开始在推行一个叫做 Spheres 的概念， Spheres 圆圈的概念，鼓励基督徒在各自的领域当中去发挥影响力，去转化一个一个的 spheres， 去转化一个一个的影响圈。其实这也就是台湾之前在说的转化七座山头。那这七个山头，或是说七个 spheres 是什么呢？有一个很好记的方式，是透过 ABCDEFG。 所以 A 代表的是 arts 艺术的领域，B 是 business 商业的领域， C 是 church 宗教信仰或是一般叫做 religion， D 是 delivery 传达传媒，也就是我们说的媒体 media， E 是 education 教育， F 是 family 家庭， G 是 government 政府。而我认为现在世界的伎俩是他们透过掌控媒体去影响艺术，去影响政府，去摧毁家庭，去影响教育。而这七个方面也是我们基督徒可以影响，而且也需要去影响的。台湾最近在争论同性婚姻的议题，吵得非常沸沸扬扬的。但是我发现，尽管很多人对于反对同性婚姻的人，也就是我们，非常的反感，但是很少人真实的明白我们为了什么而反对，很少人真实的知道我们所坚持的那份价值观是什么。在现在的媒体几乎一面倒支持同性婚姻，在媒体和大众艺术都充斥着色情和暴力的情况下，教会有点缺少了跟这个世界沟通的桥梁。在今年的天国文化特会当中， Gateway 的主任牧师 Robert Morris 牧师，他讲了一个比喻，他说圣经说我们是世上的盐，而一般人习惯在吃东西的时候把盐均匀的撒在食物上面，他从来没有看过有哪一个人在吃饭的时候把盐全部撒在盘子的一个角落，然后整齐的堆成一堆。但是他也很幽默的说，我们基督徒常常喜欢做这种事，我们喜欢全部聚集在一个角落，然后把那一堆盐叫做教会。那他的意思并不是要我们不要聚会，当我们奉主名聚会是神所吩咐的，是合神心意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需要 被撒在食物上，我们需要渗透分布到世界当中去。在上生培的时候，也有一位老师用了一个比较夸张的比喻，他说现在有一些教会有一点像是一个堡垒，周围围了城墙和护城河。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不欢迎新朋友，而是说现在世人很难知道我们到底都在做什么，他们不明白我们所说的基督教用语，他们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做什么，甚至对很多人来说，我们可能就是一群跟世界不同的怪人。而在每一年几个特定叫做布道会的日子，我们会把门打开，把一座桥放下来，然后会有一群人冲出去抢救灵魂，透过这个桥把人带到教会里面，之后呢又会再次把桥升起来。那我们都知道教会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教会应该是不仅仅是敞开门，不仅仅是欢迎他们，而是搭着一座桥真实的走出去，真实的融入社会，在社会上发生影响力，去把福音把神的国带到世界当中的。我相信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而应该是能够渗透世界的天国文化。而感谢神的是，这也是我们教会最近转型成使徒性教会的最主要原因，为的就是要更多走出去，去传福音，在各个领域上为主做见证，去发挥我们的影响力，去影响这些的影响圈，去转化这些的山头。而我相信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即使我们可能不提福音一个字，但是我相信福音也同样会被传出去，人会看到在我们里面跟世界的不一样，并且羡慕我们的生命。因为我相信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告诉别人福音，更是要活出福音，让人看到我们的生命，他知道我们不一样，并且他渴望得到这样的不一样。我们走入世界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控告去定罪，而是活出信仰，坚守我们的真理。保罗在腓立比书说，要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被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用我们的品格来做世界的光，我们用我们所坚守的真理来做世界的眼。当世界无奸不成商，人更要看到我们的正直，我们的诚实。当离婚率不断的攀升，人更要看到在我们身上看到婚姻的意义跟家庭的价值。当一对一对的父母在家庭教育上失职，我们更需要去兴起，去培育出敬虔的下一代。当我们要走出去的时候，我相信是非常不容易的，就好像要从一个游泳池跳进大海里面一样。耶稣他自己也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但是我相信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因为在游泳池里，我们不管翻起多大的涟漪，永远只能停留在那个池子里。唯有当我们敞开门，我们走出去，我们去影响世界的时候，世界才会被我们改变。而感谢主的是，神他给了我们他的应许，他与我们同在，他将他的圣灵放在我们里面，他将他的圣灵浇灌下来，让我们得着能力。圣经说他，当我们等候他的时候，我们必得到能力，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而我们也看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的艺人、政治家、企业家、媒体都正在兴起，越来越多的去发挥影响力。所以我们要迎接主的日子，主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是可怕的，但是与此同时，我相信他也是荣耀的。神说教会是世上的光，如同一座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世界会越来越败坏，但我相信当天色越黑的时候，神的光要越亮。我相信当黑夜 逐渐来到的时候，世人越要看到在那座山头上有一座不一样的城，在那座城里有永恒的光。当世界混乱的时候，在那城里有平安，有真理。当世界充满恐惧的时候，那里有平安。当世界充满败坏的时候，那里有医治。当世界要走向灭亡的时候，在那里有生命，因为他们要看到那里有神的同在，有神的荣耀，因为那座城是永生神的教会。虽然末世当中撒旦要在世界中掌权，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如同我们刚所唱到的，他是得胜的狮子，主的日子将要来到，并且必定要来到，神的子民要欢呼，神的光要除去黑暗，神的复兴，神的荣耀要完全的来到。而我们所要做的是兴起，透过敬拜去征战，透过祷告去改变世界，透过我们的行为去做光。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如同明光照耀。我们要宣告在这末后的时代是耶稣的时代。我让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